罗马书系列讲到53，律法本是外天的。罗马书5:20-21，为保罗牧师，2013年8月11日，翻译甘小春，2025年6月2日。我们今天要读的是罗马书第5章最后的2节经文。这2节经文不仅是本章的高潮，其中一句话也正是我今天讲到的重点。这句话就是律法本是外天的。我也以此为题来命名今天的讲道。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在天父面前祷告，父啊，当我们来到这一章的尾声，并预备进入下一章，保罗要讲到信徒生活行为的内容时，我们求你向我们显明那第二个亚当，也就是基督，和他那极大的恩典。他因顺服所成就的一切，是为着他所爱的子民。愿我们认识这些宝贵的真理，把他们藏在心里，看为至宝。求你帮助我们重视真正该重视的事。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活在一个急速变动的时代，世界每天都在改变。有人开玩笑说，哎呀，这已经是2012年的老套了。意思是说，时代的潮流每天都不一样。我还记得自己在1973年读高中最后一年时，一部叫《美国风情画》的电影上映。这部电影是一部怀旧片，讲的是一群高中生要面临人生重要选择，比如要不要上大学等等。我记得自己在看电影时还想，如果我能活在那个年代多好。但那部电影讲述的是1962年的生活，事实上我确实也活在那个年代，只是让我惊讶的是，从1962年到1973年这11年之间，美国社会竟然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以至于可以把那段时间当作过去的历史来拍成电影。音乐变了，人们的热情和关注变了，信仰与社会的关系也被重新定义了。尤其是1962年，一些政府的决定改变了神在学校中的位置，圣经道德的约束被放松了，甚至被彻底抛弃了。那十年间的社会宣言，若要用一句话来概括，我想可以引用诗篇第二篇的话，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诗篇2:3。那是世上的君王发出的声音，是他们想要脱离神与基督统治的宣言，我们不需要这位神，我们可以自己掌权。在这场全国性的道德滑坡中，到了70年代末，一场回应出现了，一个组织成立了，名叫道德多数派。这个组织由杰瑞·法威尔创立，他已经去世了。当时会员数百万，影响巨大，对美国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催生了新基督教右派这个政治阵营。如果你那时要参选，肯定得认真考虑这个群体的支持。这个运动在里根政府时期达到巅峰，但在80年代末期，法威尔宣布他们的目标已经达成，于是组织解散。他的意思大概是，我们成功让这个国家重新意识到应该尊重神的标准。至今，这个组织仍有相当的影响力。如今，即便是在教会中，基督徒之间对于基督教右派或信仰介入政治这件事也有许多不同看法。我知道我们教会中也可能有不同意见。这一点我最近几年特别感受到，我在一家报纸上写了大约70篇涉及社会和政治的专栏文章，有些人就是读了文章后来到教会，也有人发邮件说，你为什么要那么关注巴比伦，指世俗世界？你不是应该留在教会里做做圣礼就好了吗？政治的事交给专家吧。确实，现在有些神学思想 要么妖魔化，要么淡化信仰在公共领域的影响。他们的论点听起来好像也有些道理，比如说你无法用立法改变人心，国家的希望不在于法律条文，你不该把信仰强加给不信的人等等。你可能也听过类似的论调，我自己是听过无数次。但这些论点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任何国家要运作，法律必不可少。而法律背后一定有某种道德基础。如果有人连自己政治伦理的根源都讲不清楚，那其实是很危险的。比如说，如果你问某人，你觉得政治上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你觉得勒索是不对的吗？对方可能会说，是啊，那当然不对。你再问他，那你为什么这样认为？你能解释你的世界观吗？很多人最后的答案是，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或者干脆说，我就觉得不对。他们其实没有深思。我最近在灯塔救援中心布道时，就遇到这种情况。那里的人并不全是基督徒，有些人甚至是反感信仰的。我讲完之后，一个坐在后排的男子举手发问，他和女友有说有笑地坐着。他说，你有没有听过某个教会，因为某人是同性恋，就把他钉十字架了？我说没听过，也许你们有人听说过。他接着说，你们这些基督徒最大的问题，就是你们总是批判别人。我尽量不让提问者难堪，于是我反问他说，那你觉得那群人钉死那个人是对的吗？他说，当然不对。我就说，那你为什么在批判别人的行为？这道理不难懂，你不能一边说别人不该评判他人，一边自己也在做评判。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我们都必须有一个终极的道德基础，来决定我们所信与所行的。我在其他地方详细探讨过这个问题，今天就不展开了。但我想指出，这段简短的经文对我们有一个清楚的信息，我们需要广泛的宣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区分。保罗写道，律法本是外天的，为要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那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这意味着律法的出现揭示了罪的本质，但也彰显了恩典的浩大。在这封书信中，保罗一直在努力解决一个犹太人与外邦人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仅存在于罗马教会，在很多教会中也都存在。有受割礼的，有未受割礼的，那么到底是谁得到了神的应许？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保罗在第四章谈到了大卫，他是个犹太人，也谈到了亚伯拉罕。虽然严格来说他还不是个犹太人，但他是犹太民族的父。然后保罗又花了很多笔墨谈亚当，而亚当根本不是个犹太人。那么这段话如何回应那个犹太人与外邦人的问题呢？罗马的犹太读者可能会问，那犹太人呢？那律法呢？这在这个论点中又处于什么位置呢？保罗说律法颁布了。你觉得他指的是人类历史上的哪一个事件？我认为很明显，他在指摩西，指十诫，指整个摩西的制度。神将摩西的律法赐给人类是有很多原因的。那么为什么神要赐下律法呢？为什么神要说，让我来告诉你们一系列的标准？我们今天早上甚至还背诵了律法和它的一些意义。那神为什么要把律法赐给摩西，又让他传给百姓？为什么我们需要写下来的律法呢？我认为律法存在很多良善的理由。首先，他更清楚地界定了遏制罪恶的标准，这也是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八至十一节中所说的。律法设立标准，使人能够阻止恶人作恶。律法也揭示了与真正爱相称的行为。你若爱我，就会遵守我的命令。 最大的诫命是什么？爱神，爱人，所有律法和先知的教训都记在这上面。我们必须对这些事有清晰的定义。爱是可以被定义的。虽然爱确实包含情感，但更重要的是行为。如果行为不符合神所定义的爱的标准，那么那种情感也就毫无意义了。律法已向我们揭示神的性情和本质。神的律法告诉我们有关神的事，因为律法并不是神随意设立的，它是神本性的延伸。但保罗在这里说，律法本是外天的，未叫过犯显多。你不觉得这句话很奇怪吗？他这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神要让过犯显多呢？有各种解释。奥古斯丁就认为，这是因为人的本性是反叛律法的，你给他一个律法，他偏要做相反的事。比如，你在按钮上贴个禁止按的标志，然后看看哪些小孩按了。我小时候就做过这种事。我大概五岁，我们家在好莱坞，我爸爸是演员工会成员，我们经常去那边。那时候好莱坞街上有火警警报器，我当时就知道不能碰它。我就把我三岁的小表妹拉过来说，快来这里躲起来。我们躲起来，然后我去按了警报器，结果消防车就来了。我最后还是承认了，好像还挨了点骂。有些事情一旦被禁止，人就偏偏要去做。我认为这观点有一定的道理。还有人说过犯显多是因为摩西律法中的条例太多了，律法书非常厚，包含了许多诫命、标准、劝勉、律例、法典。因此人更容易意识到，原来我们要真正成为义人是远远超出我们所能做到的。不过说实话，我个人认为这并不是保罗在说律法使过犯显多时的主要意思。我认为他的意思在第七章会讲得更清楚。在罗马书第七章第七节，保罗说，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保罗虽然从小熟读律法，有一天突然被律法光照，意识到自己竟然是个犯罪者。对他来说，这是一次属灵上的顿悟。你看他信主前的履历，他说，就律法上的义来说，我是无可指摘的。他原本自以为自己是守律法的人，直到神的恩典让他读到不可贪心这一条，他才真正明白自己是个违背律法的人。他在第七章十三节进一步解释，既是这样，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断乎不是，叫我死的乃是罪。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就显出真是罪，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是极恶的。他意思是，我们不能怪罪律法，是罪利用那良善的律法带来死亡。律法就像一个强光，照在他生命中，让他看清了自己。神借着律法照亮我们的内心，好让我们清楚地看见自己的罪。有位神学家用幻灯片打比方，有个投影仪，灯光穿过我们的内心，把我们心中的罪显露在墙上。律法就是那个光，照出我们的本相。保罗在加拉太书中也讲过，这样律法是为何有的呢？原是为过犯添上的。加尔文也说，人的败坏需要被更充分的显明，好为神的恩典开出一条道路。换句话说，律法像医生的诊断，它揭示我们的死亡病征，好叫我们去寻求生命的救治。加尔文接着说，人虽然在律法之前就已沉沦，但他们似乎还以为自己在水中游得不错，律法使他们知道自己其实早就沉船了。换句话说，人本来自欺，律法让他们认清自己其实是在下沉。他继续说，神设立律法的目的之一 就是要使那些已被定罪的人再次被定罪。这听起来好像有点令人沮丧，但目的其实是要我们彻底丢弃对自我的信心。这也是我们今早问的问题之一，你是否信靠自己？注意提问方式，问题不仅是你是否相信耶稣和他的恩典，而是你是否不信自己。你是否谦卑并在神面前自卑？审判之日，我最不愿让神看见的是我自己的义，我只想让他看见基督的义。我们应该自省，我们是不是其实已经沉船，只是在自己眼里还以为在游泳。你还能浮多久？你有没有一个时刻会像泰坦尼克号的男主角那样说，我不行了，我沉下去了。你是否愿意说出保罗的话，律法照出了我的罪，使我死了，使我承认自己的悲惨光景，进而寻求耶稣基督的拯救？或许我们已经有过那样一个悔改归主的时刻，但即使作为基督徒，我们也仍然需要常常被律法提醒，我们需要基督。我不知道你怎样，但我记得自己最初信主的时候，我知道自己是个罪人，但我并不觉得那么糟。我当时信主的过程大致是，你是说信耶稣之后，我的生活会更好吗？是的，会更丰盛。那我为什么不信呢？但我并没有真正意识到，我是一个在圣洁神面前败坏不堪的罪人。我没有像以赛亚那样的经历，我没有那种祸灾，我灭亡了的经历，我更多是那种我可以试试看的经历，觉得也许这对我与人之间的关系会有帮助，或者会让我在体育方面表现更好，或者我能养成一个更好的习惯，类似这样。但是随着年复一年的过去，当你开始读圣经，开始看神的律法，并且在神的恩典中对自己有了一个健康的认知，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我们是多么需要那恩典，我们在圣洁的神面前是何等可怜，以至于我们如今比当初刚信主时更加珍视主的晚餐。如果律法的颁布是为了显明人的罪，好让我们寻求基督里的拯救，那你现在应该能理解，至少我尽力解释清楚了，为何律法要进入这个世界。律法进入是要让罪显多，律法进入是要让我们更加认识到自己的败坏。我们不要让这只停留在一种神学上的抽象思维。一个民族从亚当到亚伯拉罕，整卷创世纪，他们即使在为奴之地也渐渐形成了民族，后来他们被带出埃及，神要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但我们从神口中听见的却是，你这百姓败坏了自己，他们在山下铸造金牛犊，狂欢作乐，像摇滚明星一样放纵狂欢。神对摩西说，他们败坏了自己。为了让他们认识到罪的可憎与严重，神说，我要把律法赐给你们。一个民族，他们在经历拯救之后，需要听见神的律法，才能成长成熟。那么我回到一开始的问题，神的律法，那良善公义的律法，难道它的必要性不是普遍永恒的吗？难道只有以色列需要听见律法吗？神的圣洁、公义与律法的信息应该传达给我们所接触的每一个人，让他们也能说，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你告诉他们，这是律法，你遵行了吗？他们说，我尽力了。但你继续问，你全都遵行了吗？他们说，没有。那你是否每一天都没有违背律法？我想没有哪一天是完全的。那让我来解释一下发生了什么。律法的确是美善的，我们也该竭力遵行，但最终律法所揭示的是我和你有多么需要神的恩典。所以律法的信息应该传扬出去。我记得我写专栏文章时，当然我希望我的孩子们生活在一个更健康的文化中， 我们很多人都记得自己小时候在放纵的文化中接触到某些画面或信息，那些如今成了我们心中不愿提起的污点。今天早上结合这段经文，我要说的是，当我写这些文章时，我真正的目标是让人意识到他们亏缺了神的荣耀，而答案是在基督里。那些政治动机或文化转向固然重要，但相较之下，他们只是次要的，远不如认识到自己败坏的内心，并知道自己需要基督的恩典来得更重要。是否有哪一刻，直到进入荣耀之前，神的律法不能显出人的罪？若律法的颁布对以色列民族揭露他们的败坏有益，那他是否应继续被宣讲，使所有人都能意识到自己的属灵无能，并转而在神的恩典中寻得安息？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有些人批评宣讲律法，说我们应该只讲福音，但我认为这些人无意中成了福音的敌人，尤其是当人类天性不仅会犯罪，还会重新定义什么是罪的时候。若没有罪，就根本不需要福音。耶稣说得很清楚，我来不是为健康的人，而是为病人。问题是，你们以为自己没病，但其实每个人都需要那位医生。我们现在会重新定义罪，但其实圣经时代就有这样的现象。让我读几段经文给你听。箴言17:15说，定恶人为义的，定义人为恶的，这都为耶和华所憎恶。马拉基书2:17，你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你们还说，我们在何事上反锁他呢？因为你们说，凡行恶的，耶和华眼看为善，并且他喜悦他们。或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路加福音11:35，所以你要醒察，恐怕你里头的光或者黑暗了。还有我们都熟悉的以赛亚书5:20，祸灾，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我们本性上就倾向为自己的行为找借口，说服自己其实这也没什么错。从前令人羞耻的事情，如今却在大街上办起了游行。老实说，我最担心的不是游行，我最担心的是那里面没有一个人在看自己的内心，说我需要救赎，我需要帮助。他们不觉得自己需要帮助，而我却知道我需要。因为神的律法就像 X 光一样清楚显明我们被罪捆绑，心如石头。但当保罗说罪在那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他再一次强调了最后的亚当基督比第一个亚当更伟大。即使我们堕落至深，神的救恩不是把我们勉强拉回起点，而是将我们带入天上。我小时候有一部电视剧叫《600万美元的人》，他是经历过重大事故的人，全身几乎毁掉了，但靠着仿生科技，他们说我们可以让他更快更强。重点不只是让他恢复原状，而是让他变得更强，甚至右腿能每小时跑60英里。当然这是开玩笑，如果你的右腿能跑60英里，而其他部位没跟上，那感觉应该会挺糟糕的。罪在我们生命中以及在这个世界所带来的毁灭与破坏，远不及基督所成就的全能、荣耀与恩典。正如经上所记，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以赛亚书61:1，这是从罪的锁链中被释放的图画。我们不仅仅是得了释放，然后又返回旧的生活模式，这是一种彻底的拯救，从罪的监牢中出来，不是回到世界，而是被带入荣耀。保罗继续他的论述，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 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罪与恩典。这个结尾的经文很有意思，因为它形成了一种略显不自然的对比。你看，保罗说，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作王。这种表达看起来不太符合我们习惯的比较方式，因为通常我们会把罪与义对比，不顺服与顺服对比。但保罗却将罪的权势与恩典的统治相对比，他聚焦于那借着信而得的义，所以不是单纯讲义，而是讲恩典统治的生命。接下来到了第六章，保罗就要开始谈人的行为了，更具体的说，是我们作为基督徒该有的行为。他要转入那我们该如何行的主题。关于恩典我们已经谈了很多，现在要开始讲生活与行为了。但第五章的高潮是保罗所说的，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神立下了一个应许，一个盟约，他信守了他的应许，他是公义的神。我们作为改革宗信徒，常常讲神的义是赐给我们的，这确实没错，但我们也不能忽略，他自己就是公义的。这是本源性的，是神本身的属性。我们谈神的义，不只是我们所领受的，也包括他自己本为公义的事实。他信守他的应许，差他的儿子为罪人而死，耶和华求你因你的名赦免我的罪，因为我的罪重大。诗篇25篇11节。神啊，有何神像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于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必在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你必按古时起誓，应许我们列祖的话，向雅各发诚实，向亚伯拉罕施慈爱。弥迦书七章十八至二十节。朋友们，研究人类历史，很容易发现亚当悖逆的结果，毁灭与悲惨，是普世的现象，也包括我们自己败坏的心。但自从基督的十字架以后，我们开始看到救赎的火花。我们看到那些呼求他名的人，那些顺服主的人身上所结出的恩典的果实。但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不要远离那信仰最核心的真理。启示录第四章描述，天门开了，有一个敞开的门，我们看进去，不仅是看见了什么，更是听见了什么。24位长老俯伏在羔羊面前唱新歌，他们唱着，你配拿书卷，配揭开漆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启示录五章九节。而这一切也已经临到我们了。保罗写道，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我在罪人中是个罪魁。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今天的世界常常把基督教简化为一种政治力量，或仅仅是一种生活方式。耶稣被描绘成某种超级生活教练，帮助你度过每一天。但主耶稣不是来提升我们生活质量的，他是来拯救罪人的。祷告，天父，我们祈求你使我们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能正视你的律法，使我们愿意遵行、传扬、荣耀你的律法。我们祈求你使我们成为顺服的子民。但在这一切之上，我们恳求你，让我们越多看见你的律法，越多认识你是何等公义圣洁的神，让我们越多意识到我们在你面前的过犯、不顺与悖逆，让我们因此越发依靠基督，紧紧抓住他为我们所成就的伟大救恩。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